我要往左拐或者是往右拐。但是每一次啊，无论你走哪一条路，往左往右往左往右，到了最后呢，这条路总有一条路是什么，是有尽头的，就没有路了啊。到了这个路的尽头，可能是一座山，那可能是一条河，那可能是这个一个死胡同，那可能是一堵墙。所以每一次当这个车夫驾着车走到这个路的尽头的时候，这阮籍在车上就开始哭，就开始哭。所以每一次到了路的尽头他就哭，到了路的尽头就他就哭。所以他就是说，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呢？他说，我呢走到穷途的时候呢我就哭。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路可以走了。所以我说，为什么说他在现在就是一个行为艺术，他就是讲说，我对这个社会，我对现在这整个的整个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走向，我非常的灰心，我非常的失望。我就觉得说，我这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我无论走到哪，走到最后都是什么，都是穷途末路。这是阮籍所留下来的一个典故。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这神迹的社会用到这个典故呢？在今天的这个神迹里面，是发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场景当中。这个场景呢，是一个婚宴。我想人生当中，当你去操办一个婚宴的时候，你是会用上你自己所有的精力，用上你自己所有的智慧，也用你所有可以去运用的资源来去好好的去筹办这一个婚宴。所以婚宴上一般情况下面是很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会很少会出现说意外的情况，或者说酒用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迦南的婚宴上，在这么欢天喜地的一个场景当中，突然就出现非常不和谐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就告诉所有人说，我们的欢乐可能不得不终止，我们这一个宴席不得不结束啊，这一个宴席不得不不欢而散。为什么？因为酒用尽。这个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场景，在人生最慌乱的时候，最措手不及的时候，突然之间出来四个字说酒用尽了。酒用尽了，那这个宴席就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那酒用尽了，就没有办法继续再去招待那一些这个开开心心来参加宴席的人了。所以在这一场婚宴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有一个穷途，每一个人的生命也都有酒用尽的时候。不管你花多少时间去准备，不管你怎么样去预算，不管你给自己买了多少的保险，从人的这个生命这个本质而言，每一个人都有穷途的时候，也都会有酒用尽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应该给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一个提醒。人生是一场宴席，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说我们满怀欢喜，我们满怀这个快乐，每一个人在自己生命当中都有美好的计划，都有美好的安排，都有美好的这个展望。我们 想要在这个在这场宴席当中享受自己无限的这个快乐，但是对于生命本身而言，这并不是一场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可以一直欢乐下去、可以一直享受下去的宴席。这场宴席总会有酒用尽的时候。所以在当时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所有赴会的人都处在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里面。倘若这一个酒不能够继续再供应，那就表明说这场宴席就不得不终止。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我们在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可能把它称之为意外，或者说是我这个在我所有计划之外、设想之外的一些事情会发生。可能当你正飞黄腾达的时候，那突然之间有人告诉你说你的身体出了问题啊，你正好在那里正志高心满意足，觉得自己人生处在最巅峰的时候，可能突然之间有人告诉你一个消息说啊，你的身体可能在某部分出了这个问题。那然后你觉得自己人生打拼努力奋斗到一定的这个高度的时候，觉得自己可以对身边的人有一个交代，觉得自己活得很光彩，活得很荣耀的时候，可能突然之间某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会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对于你所有辛辛苦苦所累积起来、堆积起来、积累起来的一切，会是一个致命性的一个打击。没有人会知道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就像当时在婚礼上的人从来就没有料到说问题会出在这里，我们的酒竟然会用尽。所以用圣经或者用信仰的话来讲，倘若一个人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神的话，所有的人到最后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穷途末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生命是有尽头的。中国人讲说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个是很冷酷的一句话。在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计划期望我们去面对一场会散的宴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有许许多多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去珍惜、我们应该一直拥有、我们应该一直享受的所有的美好的这样一些事物。但是生命就是这样残酷，生命就是一场注定会散的宴席。有一天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告别，我们要跟我们身边的人告别，我们要跟我们曾经所钟爱的、我们曾经所这个非常珍惜的这些人、这些事、这些物来告别。到了那个时候，也就是像阮籍一样，我们人生驾着这辆马车驾到最后，总有一条路是死路，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穷途末路。所以如果在那一场婚宴上没有耶稣基督出现的话，那这场婚宴就注定不会有一个完美的延续。如果那一场婚宴上没有耶稣出现的话，也就没有后面更大的欢乐、更多的享受。那如果在那场婚宴上没有耶稣出现的话，这场婚宴注定要不欢而散。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认为说，我的人生当中不需要耶稣，或我的人生当中不需要上帝， 或者说我的生命里面不需要永恒。倘若生命没有永恒的盼望，倘若我们人生只有这么短暂的这个几十年的光阴跟岁月的话，那说句实在话，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人生当中注定就是穷途末路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有人曾经讲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哦，信主跟不信主没有什么这个不同嘛，你信主你每天也是这个上班工作回家，这个日常的这种生活，那我也是一样啊。我看你每天也笑嘻嘻，你看我每天也笑嘻嘻。我看你每天是过这样的生活，我每天也是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有这样的一段对话，有一个人曾经问一个基督徒说，他说那信耶稣有什么意思？那我不信他也一样活得好好的。那这弟兄就说，他说不错，你觉得自己是活得好好的，但是就像这海上的这一个灯塔一样，你在白天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说哦我需要。你人生在走在这个康庄大道上的时候，你风华正茂的时候，你这个事业在最顶峰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说我不需要啊，我不需要耶稣，我自己可以掌握一切，我自己可以计划一切，我自己可以安排一切，没有人觉得说我需要耶稣，没有人觉得说哦我人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候会出现。那一个宴席上的人去请耶稣来，他们也并不是觉得说哎，我需要他来帮我把水变成酒，他们并没有觉得说自己需要耶稣。所以很多人在自己生命还没有到穷途的时候，都觉得说啊，我不需要的啊，我自己可以好好安排所有的这一个一切，我并不需要一位神进到我的人生当中。但是等到黑夜来的时候，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当你这艘船在这个一望无际的海洋上在飘荡的时候，那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那一盏灯对我到底有多重要。因为只有当我有那一盏灯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应该往哪里去，哪里是我的安全的港湾，哪里是我可以投靠的这个方向，哪里能够引导我走一条真正可以平安回家的路。这是上帝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发挥的作用。也就是说，当我们人生进到穷途末路的时候，倘若有耶稣，倘若有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就会有奇妙的转折，还会有其他的可能。所以酒用尽了是很简单的四个字，但是酒用尽了是向我们表明说，第一，这个人间的福乐是有它的限度的，人间的福乐是有它的这个限度的。那你在婚礼上，在这么样一场精心策划的这样的一个宴席上，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人生其他的时候，所很许许多多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事情会突然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第二，酒用尽的是表明说，我们这一个在人世间的所有的这个福乐是有尽头的。人就好像这个宴席上惯常的表现一样，就是由好酒变成什么，变成这个不太好的酒，再变成是没有酒。换成是我们，就好像说这个人出来的时候生龙活虎啊，这个很健康，三四十岁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等到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时候觉得说哎呀很多事情我不能做啊，等到七十岁八十岁的时候觉得说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啊。那人并不是从我们身体的状况上来说，我们并不是越走越好，我们是越走越糟糕。 越走越糟糕。我们不是越走越有希望，人生的这个走向是你越走越没有希望，走到最后你就觉得说我还有什么希望，我到我90岁到我100岁的时候，我想到明天的时候，我还能不能让我觉得开心，还能不能让我觉得高兴，还能不能觉得说哇，我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明天。那等到了没有酒的时候，等到酒快要用完的时候，你连展望明天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你不知道，因为你知道说你的明天离酒用尽了就越来越靠近。那所以在人世间所有的享受都是一样，我们在20岁30岁或者小孩子的时候，你吃什么都是有味道的，你就觉得说啊，每样东西都很美味，每样东西都很好吃，我看到什么东西都很有这个胃口，吃什么都觉得说我不够，我如果哪天有钱了，我要买多少好吃东西，我要让自己这个好好的这个吃啊。可是等到你到了酒快用尽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再好吃的东西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你没有胃口，你没有胃口。年轻的时候说啊，我要穿漂亮的衣服，等到你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发现说你连这个欲望都没有，你连这个欲望都没有，你会发现说所有的衣服穿在身上都不好看了。为什么？因为容颜已老，因为岁月已逝，因为生命不再像以前那么璀璨，那么有光芒。那人世间的这个福乐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向，从好酒到不够好的酒到没有酒，酒用尽了。酒用尽了其实也是提醒我们说，当你自己准备的酒用尽的时候，也许你应该想一想，谁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你超乎你能力之外的帮助，让你的生命能够有更奇妙的转折。所以在这场婚宴上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这个境地就是这场婚宴当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酒用完了，那欢乐将会停止了。那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转折跟变化呢？有。圣经上说，他说当酒用尽了的时候，谁第一个知道消息呢？谁第一个知道消息呢？耶稣的母亲。所以你会发现说，在那一场婚宴上，在其他人的这个眼光里面，耶稣算不算是主角呢？耶稣不是主角，没有人想到要去找耶稣，对不对？谁先知道呢？是耶稣的妈妈先知道的。那所以到酒用尽了之后，耶稣的妈妈已经知道了，当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耶稣的妈妈来找耶稣，他对耶稣说，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耶稣从肉身上来说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也并不是一个大财主，但是在这个时候，当酒用完的时候，耶稣的妈妈来找耶稣，跟耶稣讲说，哎，他们没有酒了。你觉得这个妈妈希望耶稣做什么？心生气。我想我如果是我跟我妈妈要去参加一个酒席的话，我妈妈绝对不会跟我讲说，哎，他们没有酒了。我妈妈绝对不会希望我去做什么。第一，我不是卖酒的。那第二，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没有这个没有关系，我只是一个被请过来参加宴席的一个人。今天没有酒了，我在之前也没有这个筹备，我在这当中也没有任何的插手，也没有任何跟我有关系的地方。你突然间跑过来说他们没有酒了，但是我们发现说这场婚宴能够持续下去，恰恰就是因为玛利亚来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 为什么？因为玛利亚相信说耶稣是那一个能够解决这一个难处的那一位上帝的儿子。玛利亚很清楚，他从自己受孕到耶稣成长，他看着耶稣成长的整个过程，他很清楚知道说，倘若今天在这个场合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如果还有谁能够去解决这个难处，那这个能够解决难处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那个耶稣。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他把这个难处告诉耶稣。那玛利亚是蛮了不起的一个啊，所以你在看到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玛利亚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注意，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第一，他对耶稣有很清楚的认识，他知道说耶稣有能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基督徒对上帝可能并没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上帝很多时候告诉我们说，哎，你们寻找就给你们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得着。这是圣经上帝对人的应许，对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这应许，说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得着，你们叩门我就给你们开门，你们寻找我就给你们寻见。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在第一反应当中，可能我们并不是想的是说我要来叩上帝的门，我要来向上帝祷告，或者我要来寻求上帝的帮助。我们会觉得，哎，可能另外的某一些人会是我更好的一个寻求帮助的一个对象。那如果换成是玛利亚的话，她可能会觉得说，她如果没有对耶稣很清楚的认识的话，她可能会觉得说，哦，那我去想想，我要去找哪一个我所认识的这个酒店的老板，我让他赶紧什么，送些酒过来，或者说，哎呀，我打个电话，或者说我这个要去找哪一个我所认识的我所认识的人，他有能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玛利亚没有去找任何其他的人，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对耶稣说，他们的酒用完了，因为他相信说，这位他有这样的能力。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说，我们说自己是信上帝的人，我们到底信上帝有多大的能力？我们是不是相信说，当我们把事情交在上帝手当中的时候，上帝能够帮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不够放心，或者我们对上帝不够信任，我们就是不敢把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交给上帝，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可能放在自己手上的话，我还能自己好好的去解决，但是交给上帝的话，可能上帝把我弄砸了。这是很多人的想法，这也是我自己的想法，这也是我自己的想法。那我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那从小到大都在这个教堂里面听到，那我父亲去讲道，我就跟着我父亲去别的这个地方，那所以听我父亲讲道最多的不是教友，而是我这个做儿子的。那不单听我父亲讲道，我父亲如果到别的地方去，他没有又没有带我去，那我会在自己的家里面，那每个安息天我都会去教会。那个时候的儿童班还不像现在，那时候我们也不还没有这个完整的儿童班，我们聚会的时候都在教堂里面聚会。那所以听过很多的这个道理，一直到我去读神学，一直到我去这个读神学，听的道理就更多了。那平常以前还是说一个星期听两次讲道或者说是一个星期听四五次的这个讲道，那到了神学院里面就一天到晚都是听跟圣经有关系的东西。所以我小的时候很不年纪不大的时候就懂得一个道理，说哦， 人要为自己重要的事情来向上帝祷告，所以你要为你的这个事业啊，你要为你的前途啊，你要为你的婚姻来向上帝祷告啊，你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上帝，因为上帝呢啊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他的美好的安排，也会有他美好的这个祝福。所以呢你就开始说，哦，我要为我人生的事业的选择来向上帝祷告，这个比较容易可以交出去啊，因为确确实实你也不知道哪一件事情是最适合你的，那你可以为这件事情来向上帝祷告。但唯一有一件事情我交不出去啊，那什么呢？那传道人告诉我们说，你要为你的婚姻祷告啊，所以呢，你要说上帝，我把这件事情也交给你啊，就是这件事情我交不出去，因为我觉得说这个选老婆这件事情呢，还是自己说了算比较好。上帝说了算，上帝喜欢的不见得就是你喜欢的，上帝说这个好不代表就是你想要的好。那所以呢，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征战，因为越看圣经呢就越犹豫，就觉得说哎呀，万一上帝要是选中你，要磨练你，给你一个很糟糕的太太，那怎么办呢？啊，那圣经里面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事例啊，有这样的这个事例，所以就觉得说啊，这件事情交不出去，一直等到有一天，突然间就想到说，到底是我的眼光好呢，还是上帝的眼光好？到底是上帝能够看懂人的心呢，还是我能够看懂人的心？圣经说得很清楚，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再怎么样去了解，再怎么样去交往，再怎么样去谈恋爱，我们顶多还是在谈的这个阶段，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人到底他的内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不是短短的一年两年这样的过程就能够完全的了解，所以我想说，哦，那如果要是这样说的话，上帝比我更有能力，上帝比我也更清楚谁是我生命里面最好的人生的伴侣。所以只有当你知道上帝的能力比你更大的时候，你才会非常自然的把这件事情交在上帝手当中。玛利亚不怀疑上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能力，他毫不怀疑，所以他很清楚，他有一个目标，他如果要寻求，他如果要渴望有这个帮助的话，他唯一的对象就是这位站在他身边的耶稣。所以我希望说，我们每一弟兄姊妹，我们人生在碰到酒用尽的时候，我希望每个人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是在这一个现场当中唯一一个能够把水变成酒的那一位。所以当玛利亚来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说，哦，他们酒用完了，所以他很清楚认识耶稣的这个能力。那他在讲完这句话之后呢，耶稣当时的反应是超乎他的这个想象的，因为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说，你的时间是有的，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提醒他说，你有你的时间，我有我的时间。那玛利亚有没有生气呢？玛利亚没有。玛利亚说，玛利亚一句话都 一句话都没有说，玛利亚就对其他的仆人们说，他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他不单单是自己有这样的信心，他也去告诉别人说，哎，你们也应该对这个人有这样的信心，等过一会儿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照着他去做什么。那等到他这个交托了之后，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插手，哦，说哦你这个事情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没有。他对仆人们说，如果耶稣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因为他是要实行神迹的那一个人，他是要这个带来改变的那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把难处交给上帝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个顺从的心，说当上帝起手在我们身上动工的时候，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去顺从，我们也需要凭着信心去等候。所以来到上帝面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是人生带来转折的一个最重要的契机。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说，当你来到耶稣面前，当上帝起手工作的时候，这个事情才会有奇妙的变化，才会有奇妙的转折。彼得跟其他的门徒，耶稣的这个门徒当中总共有七位是这个打鱼的，打了一辈子的这个鱼，等到了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这七个这个打鱼的人在这艘渔船上面下了一整晚的这个网，没有什么收获，花了一整夜的这个功夫没有这个收获。那等到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说，哎，你们这个下网打鱼，一打上来就是满网的鱼。那一个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的妇人，人生的境遇越走越凄惨，酒越喝越少，欢乐越来越渺茫，找了他所有能找的人，所有他能找的人，所有他能找的医生，所有他能寻求的对象都寻求过了，所有能花的钱也都花了。实际上说，这个妇人用了十二年的光阴，花了他所有的钱，在人世间所有的希望都丧失了之后，他有一个念头，什么念头？他说，我倘若能够在拥挤的人群当中伸手去摸一下他的衣裳，我就能够得痊愈。所以他在人群里面拼上自己所有的力气，挤到人群里面，伸手去摸耶稣的衣裳。这个伸手是带着信心去的，所以当他伸手摸耶稣衣裳的时候，耶稣就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然后耶稣问说，谁摸我？这个人十二年的血肉，倾家荡产，能够有变化，是因为他开始伸手去摸耶稣。如果这个手伸不出去，如果耶稣没有被他摸着，这个人人生将会在病痛、忧愁、灰心、失望当中走向结束。第三，美好的变化。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来到耶稣面前，来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然后耶稣吩咐所有的仆人们去把水倒满那个水缸，然后又吩咐他们把这个水舀出来拿出去给所有的这个来参加宴席的宾客们喝。 那个管这个宴席的人尝了一口这个酒，然后就讲了一句话说，他说哎，他说人呢都是先摆上好酒，再摆上不够好的酒，他说你们呢把好酒呢留到如今，就是说你这个是不合常规的啊，人其他人都是好酒次酒再到没有酒，那你们呢是这个从次酒到变成什么，到变成更好的酒，他尝出这个酒的味道，他说哎，这个是好酒。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其实是蛮特别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水到酒不是一个量变，而是一个质变，它并不是一个数量上的增加，而是一个本质的变化，从淡而无味的水变成这个能够在宴席上带来快乐的酒，这个是一个质变，并不是一个量变。圣经里说，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不是一个量变，这是一个质变，一个旧的人变成一个新的人。在圣经里面，在讲到基督徒的生命的这个规律的时候，它并不是从新变旧的，而是从旧变新的。就好像在这个婚宴上，那个酒不是从好酒变为坏的酒，而是从不够好的酒变成什么？变成好的酒。是从耶稣拿这个好酒出来，那个酒是从水而变成的。所以这是上帝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一件事情。耶稣能够把那些淡而无味的水变成酒，耶稣也能够让我们这些原来在罪恶里面，在罪的捆绑当中，没有自由，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人，可以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一个完完全全新造的人，从水变成酒，而且是越变越好。所以保罗在讲到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保罗说我的身体跟你们是一样的，我的身体在表面上看来跟信主跟不信主的人是一样的。保罗说我的外体虽然一天天什么朽坏啊，我的外体虽然一天天朽坏，但是保罗说在我生命当中，在我生命深处有另外一件事情同时在发生，我外体在一天天的这个朽坏，但是我的内心呢，说是一天新是一天。所以一个在耶稣基督里被耶稣基督的恩典救恩所得着所改变的人，就像在这婚宴上的那一个水变成酒的过程一样，我们的欢乐不是在自己这一生当中60年、70年、80年、90年、100年就结束，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在天上他为我们预备美好的家乡。耶稣在最后跟门徒们晚餐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哎，我今天跟你们一起去喝，一起去吃，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个不是结束，要等到什么？等到我与你们在天上一起喝新的那一个日子。所以在所有信靠上帝的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不会是穷途末路，因为上帝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家乡， 是不会朽坏的，是不会崩塌的，是不会衰残的，是不会被战火所焚毁的，那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所以就用尽了这个神机，使所有在这人世当中会走向穷途末路的人的一个福音。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能够让那些水变成酒。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欢乐，不是在那一场宴席上短暂的欢乐，他的恩典、他的喜乐、他的平安是要吃到永远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有永远的应许，在这人世间所有我们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是有实现的，都是有实现。我们今天所能够拥有的，你今天 举目看见的所有我们所用的任何东西都是有它的时间的限制的。你吃食物它有保质期，你开车子那它不可能给你开70年、80年、90年、100年都不用修，都不会都不会坏。你住一个房子你要去维护它，它只会越变越旧，只会越变越让你觉得这个越来越衰败，越来越腐朽。我们所能看见任何东西，我们所拥有的都有它的时间，都有它的实现。无论是物质的，无论是我们现在所眼睛所能见的人跟物跟事，但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他说在上帝那里最后要给我们的是没有时间的限制，是可以存到永远的。那个喜乐是永远的，那个平安是永远的，那个享受是永远的，那个国度是永远的，那个居所是永远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因为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他的人生是最终是穷途末路。但是今天我们拥有这样一个美妙福音的人，我们的人生永远不会是穷途末路，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来替我们预备了美好永远的福分，使我们可以一直享受，使我们可以一直盼望，使我们可以一直沉浸欢乐在其中的。所以这第一个福音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上帝，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当我们告诉耶稣基督说，主啊，我的酒用尽了，我这个生命需要被你的恩典所改变，需要被你的爱所得着的时候，他来得着我们，他能够让我们这些原来淡而无味的人在他面前变成一个能够永远享受快乐，能够永远享受平安，属于他的子民，属于他的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位在我们人生当中能够与这位主相遇，并且能够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且能够常常仰望他，常常寻求他，常常依靠他。我们相信他给我们的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 Amen。